我问陈三立，这陈香儿不是对黄皮子有恩吗？黄皮子真金白银来报，怎么结下那么大的仇恨呢？一下子死去300个人呢，灭门之祸呀。这没有深仇大恨，可办不出来这么大的事情。陈三立又叹了一口气呀，说这个世界可怕的就是人，比人还可怕的就是人的变化。人的变化？我问道。陈三立跟我讲，是啊，他说当时黄二郎带着金砖过来报陈香儿救命之恩的时候，龙壁陈家的风头一时无俩，在这周围的家族里头，那是彻底把脸面给捡起来了，包括陈家的族长，自己也很是满意。他对陈香儿说，一车人参换来财富二郎，值得，很值得。那天晚上族长心情大好，在龙壁陈家的祠堂里头摆下宴席，宴请周围生意上的朋友，包括那些债主。他摆着宴席呀，可不是为了交流感情，其实一来是为了出出风头，二来是给某些人一些警告，龙壁陈家现在很兴旺啊，你们都别惹，谁惹谁倒霉。那天晚上宾主尽欢，那吃的那叫一个高兴啊。宴席快到尾声的时候，陈家族长直接站起来宣布啊，要将女儿嫁给黄二郎。黄二郎这次只是来报恩的，心思本来单纯，再加上陈仙儿上次在东北的时候这打扮成男人的模样，虽然黄二郎认出他是女扮男装来的，但也不知道他长相到底有多美丽。现在陈仙儿打扮一番，涂抹上胭脂水粉，嘴唇含出了口红，头发披散在肩头，确实美艳呐。陈仙儿的美貌让黄二郎的心里泛起了涟漪，黄二郎当然答应族长的婚事了。至于陈仙儿，他也觉得黄二郎这个人除了眼睛是一对眯眯眼之外，各方面都觉得满意。毕竟黄二郎身材高大，体型也算魁梧，外加上又是个大财主，的确入得了陈仙儿的法眼。于是宴会之上，黄二郎和陈仙儿一眼定情，很快两人定亲，黄二郎就住在龙壁陈家。不过这个时候矛盾开始了，当时陈家的人都把黄二郎当成了财神，一个二个的都找黄二郎要钱，他们觉得黄二郎能够搬黄金万两来陈家，那这家伙绝对是个极有钱的土财主。只有陈家的族长和陈香儿才知道，这黄二郎啊是东北野仙黄蹄子，于是个个都开始怂恿黄二郎出钱。有个长辈甚至还让黄二郎再出黄金4000两当做聘礼，说这笔钱是不能少的，毕竟陈仙儿是大家闺秀，这是值4000两黄金的聘礼的。黄二郎当场就说，他从东北是赶来闽南报恩的，带来了黄金1万两，现在怎么还要交一笔钱呢？那长辈当着众人的面说，得亏你是带来黄金1万两啊，不然这次你的聘礼得下14000两黄金。这下黄二郎可不干了，回了房间和陈仙儿商量。陈仙儿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听长辈一说也觉得有道理，就问黄二郎啊，我难道不值这黄金14000两吗？他又说，如果黄二郎不弄来黄金4000两，他就无法和黄二郎成亲。接着陈仙儿又哭得梨花带雨的，哭得黄二郎心里揪得疼。 最后，花二郎说：“行吧，四千两就四千两吧，三天之后带钱，聘礼一下，立马成亲。”他发现陈家人呢，都把他当财神爷了，可他偏偏越来越爱陈仙儿，所以想快刀斩乱麻，直接把婚礼成了，也免得夜长梦多。陈仙儿当场拍板，说可以。果然，三天之后，这笔钱，汪二郎真的拿出来了。这笔钱一出手，陈仙儿满意了，陈家的长辈也满意了。这才让黄二郎和陈仙儿迅速地准备结婚。老年间准备结婚要置办很多的东西，尤其像龙碧陈家这样的大户人家，那更是讲究。陈仙儿自持这老公黄二郎是财神，为了脸面更要好好的置办，什么烛台呀，什么梳妆台，都是去杭州直接打的，然后运回来，房间里的任何一件东西必须出自名品，就连结婚当天待客的糕点，必须是从北京的书房斋买回来的。这些东西讲究了，排场是上去了，可这花钱也如同流水一般，黄二郎有些苦不堪言呢。不过，他为了让陈仙儿高兴，也还是出钱置办了。于是黄二郎和陈仙儿的婚礼那是办得敞亮风光得很呢，许多和陈仙儿交往的姐妹都羡慕陈仙儿找了一个如意郎君。婚后，陈仙儿和陈家人有些变本加厉了，陈仙儿吃的喝的玩的那都得是出名堂的讲究，于是周围县市开了不少个以高端精品主打的铺面，其实就是专门为了伺候陈仙儿。陈仙儿在哪儿玩得高兴了，吃得高兴了，喝得高兴了，打赏的小费至少100块大洋啊。曾经他吃过一家的烤鸭，味道那叫一个好啊，直接把老板喊出来打赏1000块现大洋，他的奢华那是周遭出了名的。陈仙儿再也不是那个为了家族振兴远走几千里去东北贩身的那个陈仙儿了，她现在就是一个穷尽奢华的阔太太。除了陈仙儿天天让黄二郎花钱之外，陈家其余的几个人有事儿没事儿找黄二郎借钱。后来他们甚至琢磨出规律了，要借钱要趁着黄二郎和陈仙儿都在的时候去借钱，只要黄二郎不借，那些陈家人就会数落说道：“哎呦呦，这仙儿姐姐那是天上的神仙，嫁的老公都得是财神爷，这点钱都借不出来，那甭说财神爷了，就是土财主都比这个强吧。”他们这么一说，陈仙儿立马就觉得脸面被扫了，立马就会说：“汪二郎，你不借钱，咱们这日子就别过了。”汪二郎一般到这时候，绝对就范了。这种日子持续了半年，汪二郎感觉不行了。他在一天晚上对陈仙儿说：“仙儿啊，你可知道我是一只黄皮子？”陈仙儿说：“我知道呀，我又不嫌弃你。”黄二郎说：“这黄皮子很能捞钱，这一点我不否认。在东北啊，有句话叫饿死的胡娘，撑死的黄狼。除了说黄鼠狼不挑食，什么都吃之外，也说黄家野心擅长捞钱。”黄二郎又说：“可你知道我们黄皮子的钱是怎么捞过来的吗？”怎么捞的？黄皮子 着陈仙儿问着黄二郎，黄二郎说：“黄皮子捞钱呢，我让那些小黄鼠狼去有钱人家叼金子走。”“
这挺好啊，劫富济贫呢。”
陈仙儿说道。黄鼠狼摇摇头说：“说这事儿啊，不能干了。他说最近叼钱叼的太多了，那些大户人家开始防范，甚至有一些阉人也听说米南这边有一只大黄皮子要过来收了他，他现在是彻底怕了，不敢再动手去闲钱了。”他说道：“仙儿啊，我身上还有黄金700两，你别过得那么奢侈，一辈子都够用了，往后我再也不出钱，就这样行吗？”陈仙儿当时没有说话，第二天依然我行我素。再过3天，他找黄二郎要钱，黄二郎哪儿还有钱呢，当然是有口不给了。这一下子陈仙儿彻底傻眼了，他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啊。可这次黄二郎就是没钱给了。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过惯了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日子的陈仙儿，再也过不上那种奢华的日子了，那叫一个难受啊。他是想尽了办法要逼着黄二郎拿钱。当时他想的是，黄二郎不肯拿钱肯定是不够喜欢他，他晚上在黄二郎的身边那是极尽的伺候啊，用现在的话说叫各种姿势啊纷纷解锁，可是依然没用。过了一些天，陈仙儿又听一个姐妹说起，说要抓住男人得让他时刻觉得不安全，和别的男人玩是最好的办法。于是陈仙儿这段时间和一个陈家外门的一个小白脸走得很近，时不时的还会故意让黄二郎看到。黄二郎开始也不相信呢。陈仙儿越来越气，最后竟然跟那小白脸擦枪走火，真的突破了男女禁区。一下子陈仙儿又享受到另外的一种快乐，和那个小白脸火热的升温。终于3个月后，陈仙儿的事情让黄二郎爆发了。黄二郎专门请陈仙儿吃饭，饭桌上黄二郎告诉陈仙儿，他决定回东北，休书很快就会写好，为了补偿陈仙儿，他愿意出黄金500两。陈仙儿一下子傻眼了，他怕黄二郎走啊，黄二郎不走他迟早呀是能从黄二郎的身上抠出一大笔钱的，但是黄二郎走了那就没办法了。当时陈仙儿告诉黄二郎，他有孕在身，孩子是黄二郎的，黄二郎要走总不能连孩子都不要吧。黄二郎一听有了孩子呀，叹了口气说，孩子一出生他就带着孩子去东北，再出1000两黄金，以后啊陈仙儿不要再找他了。其实黄二郎刚开始对陈仙儿是极其有爱的，可惜这种爱被陈仙儿的贪婪和不真给毁掉了。陈三立的故事讲到这儿，我连忙说：“陈教授，那黄二郎连陈仙儿都没有痛下杀手，那是因为啥灭了陈家满门上下呢？”陈教授叹了口气说：“黄二郎灭了陈家满门的原因，还是出在陈仙儿身上。”